会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第十法源地，现在经文讲到第七十三页，第七十三页，从第七十三页的第五行这里开始，这是第十法源地的长文当中啊，有四段文。第一地形，第二地国都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三通明，通以说明实地的这个所证境界的浅深。那么前面已经月十三王跟大海水的这个情况说明这个道理，现在第三段就是月摩尼宝珠啊来说明。经文七十三页第五行开始说，佛子，比如大摩尼珠有十种性，出过众宝，何当为十？一则从大海出，二则巧相自离，三则圆满无缺，四则清净离垢，五则内外明彻，六则善巧钻穿，七则冠以宝楼，八则自在琉璃高窗之上，九者普放一切种种光明，十者能随王意欲众宝物，如众生心充满其愿。这是用摩尼宝珠啊来表现实地的意义。这个摩尼珠不是普通一般的宝珠，是轮王出现的时候轮王七宝之一。今年通天四种转轮王啊，轮王出现世间的时候他有七种宝啊会出现，轮王七宝，而摩尼宝是其中之一。摩尼宝珠啊，他这个轮王的摩尼宝珠非常殊胜，所以这经文所说的就是轮王的摩尼宝珠。经文说，佛子，比如大摩尼珠有十种性啊出过众宝。金刚藏菩萨把前面大海的十种道理说完之后，那么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在哪一个比方来说明十地菩萨的功德？好像这个轮王的大摩尼珠，摩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是如意，因为他能够随顺王意，需要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所以叫做如意宝珠。而这个摩尼珠这种的如意珠啊，它有十种的性质，它这十种性质啊超出胜过其他一切的众宝所以叫做有十种性出过众宝。是哪十种呢？何等为十？是哪十种？一则第一种，从大海出，据说轮王出现世间的时候大海会出这么一种摩尼宝珠来，而这个摩尼宝珠自然而然它会飞到转轮圣王的面前， 凑成它的七宝的功能，所以这个摩尼宝珠是从大海出来的，所以第一是从大海出。二者巧相治理，这是说这个摩尼宝珠啊，还要经过很会治理宝珠的一种啊专家。相就是指治理宝珠的专行的人啊，巧啊说明他善能治理宝珠的这个巧妙的方式，能够把珠治理调制整理的非常非常之好，所以第二要经过巧相的治理。三者圆满无缺，这个宝珠啊必定是最圆满的，它不会有所缺少的，所以宝珠是圆满无缺。试着清净离垢，这个摩尼宝珠最清净。怎么清净啊？它离去一切垢染啊，所有的垢味染物的东西完全不能站到他的这个宝珠上，而宝珠最为清净，所以叫做清净离垢。五者内外明澈，说明这个宝珠是透明的，好像水晶，好像玻璃，内外透明，从外边看到里面是完全透明的啊。六者善巧钻穿，因为这个宝珠是一粒圆圆的啊，不晓得多大，我没看过，不得而知啊。因为这个圆圆的宝珠啊，它要经过钻个洞洞啊，来把它用线钻啊穿起来，才能挂起来，所以要由这个巧相啊善加钻穿，很巧妙的把这个宝珠钻个小洞洞穿过去。七则贯于宝楼，楼就是线，楼线，宝楼就是用宝去铸成的线，来贯穿这个宝珠，贯在这个宝珠啊，然后才能挂起来。八则置在琉璃高窗之上，因为它已经能够转过去了，由这个宝楼啊穿起来啊，就好像有个啊可以提的这个啊这个把手。那么然后啊把这个宝珠挂在这个很高的床上，高床，床本来是床翻的床啦，这里只是挂在很高的地方，因为床翻是要挂在高处的，所以高床只是说他把这个宝珠挂在很高的地方啊。九者普放一些种种光明，这个宝珠会放光的，你把它挂起来之后，它就在高处啊放出种种的光明来。所谓种种啊，它放出的光明有颜色，青黄赤白，样样颜色都有，所以叫做种种光明。十则冷水王一啊，欲种宝物，如众生心充满其愿，这是宝珠的功用啊，在这里表现出来啊。王转轮圣王，我前面说过啊，这个宝珠是转轮圣王，金银通天啊，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最起码铁轮王出现时间就有这个宝珠。而这个宝珠啊，它是随住轮王之一，轮王需要什么轮王的心念一动啊，这个宝珠就会现出现这种的所需要的东西来。所以欲众宝物，欲那个雨字啊，欲从空中落下来，因为它挂在很高的地方啊， 从这个宝珠里面出现的东西，无论是宝物啊种种啊，它就会从这个宝珠里面出现出来，从空中啊落下来。那么这个出来的东西做什么呀？帮助众生自身自用啊。所以如众生心啊充满祈愿，当时这个转轮圣王需要给众生什么东西啊？例如说给众生金银七宝等，那么他这个宝珠就会落下金银七宝啊，然后由轮王啊分发给所有的他的民众啊，能使所有的民众通通得到满愿，要多少有多少，你不需要了他就停下来了，有这么殊胜。这是说明宝珠的摩尼珠的十种啊，十种性质。那么最主要是第十啊，他能够随王意现出种种的东西啊，让这个转轮圣王使众生得到满愿，样样得到成就。那么说这个东西做什么呢？比方十地菩萨的功德啊，所以接下去就把这个十地菩萨的功德用宝珠来表现。佛子当知菩萨亦复如是啊，有十种事啊出过众生。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你应当要知道啊，行菩萨道的人到了初地菩萨乃至十地，这十地菩萨的微妙的功用啊，殊胜的功德，也就跟这个摩尼宝珠情况一样啊，所以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菩萨有十种事啊出过其他众生，众生既然是十地菩萨所超出的，那么就是三显之前十回向以前的菩萨啊，为初地所超胜啊，二地又胜过初地，这样是位位超胜啊，他超出胜过前面的啊，无论是贤位圣位的诸菩萨们。那么这是说明十地菩萨的殊胜功能跟这个宝珠相通。何等为实？十地菩萨十种圣能跟宝珠相似，那么是哪十种呢？一则发一切智心，这是指的初地，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发大愿啊，这个大愿求证佛国，成就佛国的一切智，所以他要发出求证一切智心的这个心愿啊。一切智心就是初地菩萨的十大愿，那么这就是拿宝珠从大海出来说明啊，初地菩萨发出一切智心。那么大海比方佛的一切智，宝珠从此出比方初地菩萨的大愿心啊，不离一切智，不离佛果的一切智。二者持戒头陀正行明经，这是第二力垢地的功德啊，因为这个宝珠是经过巧相治理才能够啊得到圆满成就的功用。那么菩萨到了第二力垢地啊，他持戒最精进，他不但是按照佛所制的戒法如法持戒，如果是出家菩萨，菩萨又在家出家呀，前面讲二地的时候也曾讲过啊，啊，二地菩萨如果他又做出家菩萨，他出家之后按照出家菩萨的五边七趣的戒法都能够如法持的清净，如果是出家菩萨，他不但是能够持戒清净啊，而且能够修陀陀行，修陀陀苦行啊，陀陀行是很辛苦的，陀陀苦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这个摩诃迦摄尊者就修这个陀陀苦行。陀陀是就义，就义家翻成陀陀 心意翻成度多，木字旁的度，姓杜人的杜，多少的多，新一家，玄奘三藏以后的新一家，翻成度多，度多陀陀，只是翻译的这个声音重听不同而已，意义相同。无论是陀陀或度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斗兽，斗兽，斗兽这个两个字啊，就是跳手旁，跳手旁，这边一个斗字，升斗的斗啊，下面一个跳手旁，一个树木字的树，树木字的树，叫做斗兽。斗兽什么意思啊？例如这个毛巾不干净啊，切切的，这个叫做斗兽，按得在啊吗？如果是听录音带就没有办法了哦，因为没有录影啊，啊，斗兽，这个叫做斗兽，清清清清啊，斗兽。为什么用这个名词来叫做陀陀苦行啊？修陀陀行啊，就是把心地的这个不干净的烦恼啊，把它斗兽清净。你修陀陀苦行啊，心里的那些烦恼就会清净。那么陀陀啊，在经文里面，藏经里面有另外有一部叫做十二陀陀经啊，经的题目就叫做十二陀陀经。经文里面说明持戒的菩萨啊，比丘，无论是菩萨比丘或者是声闻比丘都是一样，他修这个陀陀苦行啊，有十二种行。这十二种行啊，所有的经律论说法少少有一点不大相同，我把它总合起来说明啊，总不说衣食住三方面。这个修陀陀苦行的人在衣食住方面呢、啊，尽量减到最低限度，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是很辛苦的啊、修法。在吃东西饮食方面，陀陀苦行在饮食方面呢、啊、有五种。第一，常弃食，经常去托钵弃食。修陀陀苦行的人啊，不卖好狼气啊。如果你要另外特别请他吃好饭，弄好菜给他吃，他不要，他不要，他只是托钵弃食，天天一定去托钵，绝对不受人家供养，另外的特殊的供养，只去托钵弃食，这是第一。第二啊，他在托钵弃食的时候，按照次第，一家一家，到了街上啊，第一家、第二家，到第七家，啊，求去的时候啊，他求去满了七家，有没有都算了。如果这七家有一家供养他，他得到有人供养的饮食啊，那就回去了。如果他拖到第七家，第七家都没有人供养他，他也不缺了，他就回去了。这一天就要饿肚子，啊，就要回去过水灾，不是搬去水灾了，不要我们当丢电了哦。什么叫做水灾啊？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这个杯子里面是什么水呀、啊？白开水，因为托钵没有人供养嘛，那么回去就喝白开水。就把这个开水喝饱了就算了，这一天只有过水灾啊，喝白开水，没有饭吃，陀陀苦行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个街上的在家弟子能够看出这个修陀陀行的人，知道他突破到第七家就不再去了，那么如果前七家知道不会有人供养，那么发心的人呢、啊、他会拢些东西再站在第七家的门口，代替第七家替他供养，不要让他一天饿肚子。这是懂得佛法的人呢、啊、才会这样做。否则的话，我看如果在台湾呢、啊、你的托钵七家如果没得吃就好了，你回去假醉好了，没有忙的啊。所以第二就是次第七啊，这是饮食方面的第二种。第三呢、啊、 回去坐下来吃的时候啊，还要尽量减少这个分量，叫做接量吃，接量。如果平常一餐要吃三碗了，要减少吃两碗就好了，减掉三分之一，这样子减量。平常吃两碗了，那只能吃一碗或者是一碗半，啊，这叫做接量吃。吃量本来吃的多少，现在要把它减少一部分，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啊，如果是坐下来吃饭，假如吃到中间有事情要起来了就不再吃，不管你刚才吃多少，就是吃两口胃一变了，起来出去了就不能再吃，这个叫做一坐吃，一坐吃啊。我坐下来到吃满足足食为止。假如你有事非起来不可，甚至你只吃两口饭，起来了胃一动了，起来了就不能再吃，这个叫做一坐吃啊。这是第四。第五啊，中后不饮酱，过中之后，过午之后啊，太阳过中线之后啊，本来佛制出家人是吃两餐啊，过午不吃，就是太阳过了中线之后不吃东西。但是普通一般不是修陀陀苦行的人呢，过午之后还可以喝些果酱啊，流质的东西啊，可以喝果酱啊，果汁啊，或者是啊比较清淡点的牛奶。可是他修陀陀苦行的人，等到中午这一餐吃过了，就是果酱、果汁、流质的东西通通不喝，除掉白开水什么都不要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从中午的太阳到中线午开始，中线以后过了一线就不能吃，要等到明天天亮，明天早上天亮起来手伸出去能看到这个掌纹，这才算是第二天的这个时间才可以吃东西啊。就是第二天天亮了，你到外边去手伸出来能不能看到这个掌纹，能看到掌纹了才可以吃东西。那么就是这个中午的太阳过了一个中线之后到明天天亮能看到掌纹，这一段时间完全不吃东西，只有喝白开水啊。这是饮食方面五种啊。第一，长期食必定托钵，其实不受人家供养，不受特别的供养了，不受情啊。第二，四第七，第三要接量食，第四一坐食，第五过午不过中不饮酱，这是饮食方面的五种陀陀苦行哦，很辛苦哦，半饥半饿了啊、哦，哎，那么完全没有东西会吃不消，但是一天只是吃一餐，而且吃的很少。这个饮食方面有这五种，穿衣服啊，衣方面有两种，第一种是粪扫衣。他不接受人家好的布料的供养的这个衣服，他到了人家丢掉的那个垃圾堆里面去找人家丢掉的不要的那个破衣服，那个破衣服人家丢掉的他捡起来洗洗干净，找到那个好的一块剪下来，好的一块剪下来，这样子凑成很多布块啊，缝成一件衣服，白纳衣啊，啊，就是现在的这个25条衣，本来就是百纳衣，就是粪扫衣，百纳衣，因为它捡起来一条一条布条，最多125条的布条，就编成一件衣服，就是25条衣，百纳衣，不是像现在啊那个红祖衣啊，红红的那么漂亮，还是金边啊，还是镶金边哦啊，而且那个布是甚至绸缎了、哦。哪有那么好啊，是捡人家丢掉的不要的布捡起来做的，这个叫做粪扫衣。纵然没有粪扫衣的时候，恐怕有的时候捡不到，现在恐怕要捡也很难了啊。 那么如果捡不到温少一啊，淡三一、五一、七一、大一，只这三件衣冬夏相同，不增加一件，没有多余的啊。普通一般不修头陀苦行的比丘啊，他除掉淡三衣之外，他还可以呀、多一些，例如说冬天御寒的衣服等。头陀苦行只有这个淡三衣，其他没有。衣方面有这两种，粪扫衣、淡三衣，也不接受人家好的布料的供养啊。不是像现在人呐、穿着长褂子出来比比料子，看谁的好啊、这是关于衣方面。第三，住方面，住的方面有五种，也有五种。第一种啊，住在偏僻的地方，阿兰若住，就是很偏僻、很近的地方啊，住在这个偏僻近的地方，能够修行就好。这个也可以住小房子呢，这是第一种，住在偏僻的啊这个小地方，自己能够遮蔽日光、遮蔽雨水就可以啊。第二啊，从间住大地王啊、波比啊，天天看住死人啊。尤其印度从前有这个灵状寒林呐、灵状人死掉了，丢在这个树林里面去，让他给这个鸟啊、兽类去吃，吃光了剩下一把骨头啊。所以在寒林的地方都是人死的，死人的骨头看到就会生毛尖树，所以叫做寒林呐、垮掉都会尖了啊。本来出家人要住在重间，大地王阿波比啊，加贵兰摩多了，所以这个第二种是住在重间啊，叫做重间住。第三呢、树下坐，不睡觉，坐在树底下，不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吗？第三的头陀苦行就是坐在树底下啊。第四啊，树底下也不坐，落地坐，落地坐，就随便落地，有一个石板可以坐的地方就坐啊。碰到下雨的时候才跑到这个可以防雨的地方去啊，不下雨就在外边坐在天下啊落地的地方坐到天亮不睡。这是第四。第五啊，常坐不饿，不睡觉，绝对不躺下来睡，这个很不容易耶，常坐不饿很难做。我民国37年十月在中立圆光寺读书，亲近慈老，慈航老法师，他是常坐不饿，他身体胖胖的啊，可是他的睡性很好，坐下来马上就念大悲咒，呼噜呼噜，你懂吗？念大悲咒呼噜呼噜啊，念两个字而已了，他一坐下来就呼噜呼噜了，哎，他坐就能睡，本事好，他一坐就睡啊。我们不能啊，我锻炼过3次啊，都失败啊啊，每一次坐不久啊，他就倒下来了，坐不住了。总然不倒下来，勉强的坐过2-3天，晚上啊就要生病了，这一病病了半年了，更糟糕。所以啊，这个第五要常坐不饿，最起码住方面常坐不饿，偷偷苦行啊。前面四种如果做不到的话，最起码常坐不饿，这个叫做12头头行，简单说一说了啊。另外有12头头经说得很清楚啊。那么二地菩萨他持戒清净，不但持戒，而且要修头头苦行，所以叫做持戒头头正行明净，正确的按照佛制修行啊，这个清清净净的这个道业，使他发出本有的光明。这是第二，就好像宝珠的巧匠自离。三者诸禅三脉圆满无缺，是第三法光地，法光地啊，法光地菩萨就好像宝珠圆满啊，无论是各种的禅定，三摩地，三脉就是三摩地啊，圆满没有缺少啊， 就是说他的定功很好啊。第二地讲持戒最圆满最清净，第三地讲禅定最好啊，三脉成就圆满无缺啊，就像宝珠圆满无缺。四者道心清白，离诸垢秽。第四宴会地啊，它就好像宝珠的净离啊，清净离垢啊，很清净，远离一切垢染，就是第四宴会地菩萨持戒修定开发智慧，样样成就清净光明。五者方便神通内外明彻。第五，有方便有神通啊，那么无内是指内心，外是指外境，通通都能够如意自在，叫做明彻。这就好像宝珠啊，内外明彻，这是第五难胜地，第五难胜地菩萨。第六，六者缘起智慧善能转穿，就像宝珠啊善巧转穿一样，这是第六现前地菩萨，他懂得因缘生起之法啊，有大智慧。第六地是修这个啊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有大智慧，就好像善巧转穿宝珠啊可以挂在高床的情况一样。讲到第六啊，第七以下呀，我们休息一下再讲。